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随便，要么就先介绍一下你现在是，就你怎么定义你自己呢？
哇，这个问题怎么定义？
就是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建筑师，然后我很热爱我的职业，同时我也很认同我的职业的价值，就是给他人给社会带来的一个价值。然后。我热爱文化艺术
就怎么说呢，你算就是文艺女青年吗？那种
我觉得算是吧，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是文艺女青年，可能是个文艺女中年。这句话可以切掉啊
我还刚刚我心里想着哇塞，我们发明了一个新的词儿你让我切掉文艺女中年，为什么一会儿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好，因为我现在觉得这个词好像总带点贬义的这个意味感觉。
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也是女性或者就是对女性的作为一个群体对自己的自贬，就是因为我前几天跟一些朋友刚聊过这个话题，对，我觉得是除了。别的人比如说其他性别其他年龄段的人对你的 judge 之外，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自己作为同样的群体，或者自己对自己的这样的一种 judge。 就比如说我们说性别歧视哈，比如说你说男性对就这个社会中是个男权社会怎么样，然后男性对女性某种要求歧视怎么样，但你会发现其实女性也是这样要求女性的，
是而且有时候更甚。
对 ，exactly， 就是比如说你去评价一个成功女性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说，哦，那她家庭是不是幸福？就是她是不是 balance 了？她穿衣品味或者个人魅力有没有？就也不能太糟糕，就是对吧？她不会很极端或怎么样？但是没有人这样去评价特朗普啊，没有人就她头发天天这样，然后没有人去评价她的私生活、她的家庭、她的。打扮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就很奇怪，
也奇怪也不奇怪吧，我觉得这就是历史遗留原因啊，就因为男权社会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这么多代下来之后就会对每个人都造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的，所以我后来越来越发现传统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重要，影响太大了。就男女这个事情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就是对文化艺术的认知和审美啊，就是你看欧洲跟亚洲就很不一样，但我后来想过很久，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传统的问题，人家就是经过几百上千年一代一代的潜移默化，他们的审美就到了一个高度了。
因为我
就没有，
我前一阵读了那个昨日的世界嘛，就是茨威格写的，就他写过很多一个陌生女人来信这种很多很好的剧本或者是小说，但是我和一些讨论看过他书的朋友都觉得说他的自传体写的是最好的。然后昨日的世界写的就是因为他是相当于他的青年时代大概30岁之前都是在一战之前，就是欧洲，他是奥地利人，他是一个奥地利的犹太人嘛，就是在然后他内心就是你去看他描写那个时候的欧洲的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就是跟天堂一样。然后尤其是奥地利这个地方，他的对于比如说文学艺术的人的尊重， 然后它诞生的这些艺术家、文学家，然后这些普通人他们的生活里面这些东西的比重，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对，然后这种东西是，不能说一直往前，就可能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是确实是在他们的血液里面的一个东西，就可能连战争都很难去摧毁的一个东西，
是
就
的，
只是说我是变成回忆去缅怀，还是说，我就是现在很骄傲，我现在很幸福，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是，就是，就这种真的是要靠时间去积累的，就所以说传统所有的传统就是时间一代代的一代代慢慢积累下来形成的一个普遍性的一个认知了，
但是回到你的自我介绍，就是这个建筑师。首先，这个行业我也跟你多次表达过我对这个行业的崇拜。我甚至以前想过，就是说我自己的小孩儿，如果你要让我做一个那种特别传统的父母，我要一定要给他指一条路的话，我真的觉得建筑师是一个我还肯定是排在我这个前三名的一个我希望引导的一个方向。因为他是我心中，艺术和科学最平衡的，几乎是在我心中几乎是50%、50%的。当然，对一些好的建筑设计公司来讲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很少有人能说出我很热爱我的职业的这句话，非常非常非常少。
这也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能坚持下来，因为工作强度很大，非常辛苦，能坚持下来的人都是有一份热爱的，会有执着的，有成就
我跟
感
火山约着播客已经约了半年了，就是约不上，你知道吗？就是，
我错了。回到正题，就是我觉得建筑学更多是，我觉得学习它的乐趣是非常大的。
就是你在工作中的学习，
工作中也学习，但是你在学校学习它的乐趣的时候更单纯一些，你知道吗？因为你到工作中之后，你会面临很多不可抗拒的因素，但是在学校里的时候，你是会更单纯的来享受它作为一门学科给你带来的乐趣的，那种对各个学科的一个综合，那种需要上通，所谓的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然后懂得历史，懂得艺术，那种综合性的了解各方面知识的一种满足感，在学校里是更能体会的。然后到了面对工作中的时候，你就被戴上了更多的手链和脚铐，然后你要带着手链跟脚铐跳出一段特别美的舞来。那个时候你可能感受到的更多的会是一些压力啊，一些无可奈何，一些精疲力尽。
那你的就是求学的这个过程是在一半在中国，一半在欧洲。
对，我之前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嘛，然后那会儿更多的就是，捏形儿，我们叫捏形儿，就是做一些好看的形态。对于别的，比如说它在结构上啊，还有工程上、技术上的考虑会少一些。然后后来我的研究生是在荷兰读的，那会儿对技术上的东西，对现实中你要真的实现这个房子需要掌握的一些技能，会学习的更多一些，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一家叫 OMA 的公司，然后他们就是在世界各地都盖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北京的就是中央电视台，
大
然
裤衩，
对大裤衩，当然这个建筑有褒有贬啊。你一会儿可以说一下，然后包括在美国的西雅图的公共图书馆，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还有就是深圳的有一个那个他们的证券交易所，他们在葡萄牙波尔图还有一个音乐厅，这些都是至少在我们行业内说起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非常有名的作品。也是公共影响力比较大的作品，因为它都是公共建筑嘛，图书馆、音乐厅、证券交易所、电视台，然后回到北京之后，我可能更多的是 就是不是关注在这种文化类型的公共建筑上面了。
嗯，
我做的更多的可能是超高层，就是办公、酒店、商业这些。
嗯，
因为回来之后，我会发现其实能够更多的影响我们身边的人的，反而是这些办公楼、这些购物中心，包括酒店，包括酒店里的餐厅。他们是似乎是能比那些文化建筑对影响更多的人在建筑和空间体验这个层面上，因为更多的人会去使用它。
对，但这是不是因为本身在中国的公共建筑很少，就不说别的，连就公园啊，就这种所谓的公共设施或者是公共空间都非常少。
是的，是的。比如说你之前在纽约待过吗？
嗯，
我去纽约的时候，我对它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实它的公共空间特别好，虽然它城市密度极高，但是它可能你每走一小段，它就会有一个小公园，
对对对，
就有一个小广场，
对，
然后广场周围有一些餐厅啊，就是大家很愿意去在那待着，哪怕是就是中午，我拿个便当，我就愿意坐在那儿，我就吃，对吧？就半小时的事情，但在中国很少见到这种状况。
嗯，
一方面跟文化有关系了，另一方面也是跟我们的公共空间实在是品质不高。以及数量比较少有关。
我之前也在播客里也就聊过，就是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所有的公园，北京所有的公园必须是围起来的这件事情，让我非常费解。因为我觉得你门票也没有说可以收很多钱，而且像比如说我经常去四德公园这样，其实非常美的。这是我在北京最喜欢的一个公园，它里面的规划跟动植物的这些保养和更新，然后它里面的这些就还挺有人文气息的，也包括运动，包括对孩子这些东西都很好。它也不收钱，但是呢，它就是围起来，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个门或者这个门进去，只能把车停在这个，然后从这个门进去。但实际上，其实，在纽约和伦敦，比如说Hyde Park 跟这个Central Park， 你最美好的体验是说，就可能就是在你上班路上，你穿过去了，而且你穿过去一小段。你经过了这个地方，你看到几只鸽子飞过去，你看到一些人在走路，你看到一些人骑车 ，That's it。你没有说我特意要来这个公园，但是它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还有像你说的，我午餐的时候到我旁边的小公园，或者不是公园，它可能就是一个板凳儿。但这个板凳儿，它这个空间设计的让你想有坐下来安心的那种欲望，
对，
就可以让你就是安心的坐下来。
我觉得这个又跟还是要回到传统这个事情上面，就是如果你去看中国古代的那些城市的平面图，它就是没有公共空间的。你看我们都是以家为单位，我们的一个四合院它就是一堵墙围起来的，所有的所谓的公共活动是属于这个家族内部的一个公共活动，就在这个墙里面发生，墙外面的那些街道他们是没有就让大家聚集在一块分享这种空间的，从来就没有，不强调这个东西。但是比如说欧洲就不一样了，他们从几百上千年前起就有广场，就有集市，它就是一个真真正正为公共设计出来的一个空间。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中国人不喜欢 social 吗？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啊，是因为我们那会儿强调的是家的这个概念，从
家族，
对，家族这个概念都是以家为单位的，家跟家之间其实就是叫什么说，有一句俗语就是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我觉得其实这个很好的表达了文化里的一部分内容，我们传统文化里一部分内容，它不强调你公共意识。其实就是古希腊他们其实广场最开始是一个是做买卖，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在那儿辩论，
对吧？
就是大家就辩论，但中国可能自有历史上只有很小一段时间有出现过大家可以辩论的这样一段时期，接下来所有的时期是没有这个活动的，所以这也影响了，就这种文化对城市空间的形态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几百上千年下来，儒家这种思想就一直下来了，那这种传统对你是潜移默化的，你都没有，你是无意识的。你对这种公共空间你是没有意识的，你不觉得你需要它，因为你从来没有被教育过你需要它，没有人告诉你你需要它。但是在于欧洲来看，你从来就被告知说你是需要这个的，所以他们会觉得你没有这个很奇怪。
所以就是可能说的更深一点儿，我觉得是不是也只有民主国家才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形态，因为它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其实
对，我觉得是，就是，
因为之前我介绍给你的那个地产大佬，他其实就是想 做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你看他在、
嗯、
他在跟我们讲，他虽然他最后遇到很多坎坷，这个项目最后也没、
嗯、
没有做，但是他当时就是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没有广场。
嗯，
然后呢，但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要隐蔽，
对，
就他要让就是比如说政府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嗯，就是大家来辩论的这样的一个广场，
对，
他也要把它 twist 成一个其他的一个样子，
对，
嗯，所以就还是蛮敏感的。
是的，
但会有，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下，那么就会有一些可能现代当代的企业家，
嗯，
把这个愿望或者责任给承担起来，
嗯，
比如说在最近疫情期间。那我现在对我来说本来就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旗号前面的那个小广场，我今天上午还去了。
嗯，
那旗号和它是作为北京也是最好的一个写字楼，对吧？然后旁边是那个宝格丽，北京最贵的一个精品酒店。
嗯，
在旁边呢是一个没有开业的，可能就是也很难，就现在在烂尾这么一个状态的一个美术馆，也是安藤忠雄的，也是挺就是可以做得非常好的一个文化的东西。那么那这三个东西的地产商是同一个人，那他当时做的一件我觉得还蛮牛逼的事情呢，就是说把亮马河这个河岸给改造了一下，就是当然对他的地产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其实对于附近的居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因为亮马河已经很长时间了。
对，
嗯，但是其实好像在改造之前人们并没有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河边就是可以休息跑步，然后去带娃或者是遛狗，然后打个电话晒太阳发呆野餐，哇，大家就是觉得没有想到，因为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嗯，对。
然后呢他前面很有意思的是旗号前面有一块小，他自己的名字叫小剧场，然后在他刚，因为我是看着这个楼，我们家就住旁边，我是看着这个楼建起来，从可能我刚搬到那儿的时候刚开始建起来到开业，他刚开业的时候那个小剧场我觉得他非常 ambitious， 他组织了一些公共活动，而且非常酷，曾经有舞蹈，就现代舞的这个演出，他都是选择在那种六七点钟黄昏的时候，然后他有一些灯光就还蛮漂亮。还有一次是演讲，然后那个演讲者是一个国外的老头，可能是一个教授 whatever， 所以我能感觉到他当时其实是想把这个小剧场做的有文化内容的，但是后来没有做下去，我觉得也很可能因为这个东西还蛮敏感的，因为你在那儿做一个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说只有比如说这个楼里面的员工或者是你某一个组织的人可以加入，任何经过的人，我就是对你这个啊，我觉得这是什么，我凑过来看一看，它是一个开放型的或者半开放型的，所以其实是一个挺敏感但是也挺 powerful 的一个东西，我觉得
是的。
嗯，
我觉得就是这些空间其实已经在中国一线城市有一些这种
雏形，
对，有一些雏形或者一些星星之火了。这其实这需要设计师和以及更有能力的比如说企业家，
对，
他们能够更多的承担一些责任来激发这些空间。
对，
因为人其实是很善于学习的。
嗯，
当他看到有一些激发性的空间的时候，他是能感觉到一些不同的。
嗯，
他会有好奇心去体验，
嗯，
去发掘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建筑师还有一些设计师吧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嗯，
他们需要把这些空间设计好，然后让大家来使用，然后可能经过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十代人以后，我们对于公共空间的认识会是全新的，会是很不一样的。
嗯，
公众之间大家互相的交流也会是跟今天是完全会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层次上面的。
嗯，那你觉得你自己的使命是，或者你现在感兴趣的东西是某一个类型的建筑吗？因为比如说你们设计师事务所是做公共地标性的东西比较多。
嗯， 嗯，
但是这种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嘛，这种机会非常非常非常少，然后非常非常大型，周期非常非常长。
对，
但是作为你个人而言，就是你不一定想做，仅此而已嘛。
嗯嗯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 建筑这个行业呢，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跟时间做朋友的一个职业，因为它每做成一个项目耗时都非常长，所以我在思考我自己的职业路径的时候，我会在一个生命的长度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比如说现在，现在我目前可能感兴趣的是像那种城市综合体，就像办公、酒店、商业。这些能够很大面积的接触公众的这样一种建筑形式，而且它也是最复杂的。这样一方面是我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另外一个我觉得它的社会影响力其实也是很大的，因为它的使用者很多。然后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我想说能不能去行业的更上游一点看一下，也就是说可能更多是从资本层面来看。怎么样？它是如何影响我一个建筑和设计的？然后再往后，最终我还是想回到一些比较小型的建筑，就是说，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个小型的美术馆、茶室，就是回到空间本身吧，就是打造一个能够精细的打造一个空间本身很美的这样的一种作品。我最终可能会想还是回到它空间最本质的一个东西。但是这样可能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是个耄耋老人了，是有可能的。
空间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
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你人使对使就使用者对这个空间，他认为是舒服的，是有激发性的，是美的。我觉得就是这几点，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
就是人和空间的一个关系。
对，我觉得是人跟空间的一个关系。
但是你刚才说做实践朋友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应该在现在讲一讲，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完全没有感觉啊？就我们最近在经历一个股市的大股灾，你知道吗？真的就可能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说这个就是因为。他其实突然给了很多人一种，就哪怕你不是金融行业的，哪怕你只是可能偶尔炒炒股，或者是 whatever 啊，就是参与过或怎么样，就是给一种特别虚无的感觉。因为我们就拿金融行业跟，就是也是最早我在的一个行业，也是我为什么离开这个行业，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一个可能一个对冲基金的一个大佬，比如说巴菲特啊，就是一辈子一世英名，赚了一辈子钱，但是他就是有可能在他90岁的时候归零，就这个东西，因为他你对吧，有运气成分在里面，然后有周期这些东西在里面，你不可能总是赢，你哪怕是很聪明，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概率的成分，那而且呢，在二级市场。还和一级市场不太一样，就是所有你赚的钱一定是，有些人在亏的钱，因为有买就有卖，有卖。你当你 take profit 的时候，你卖出去的就有人要买，就去接盘，对。所以很多我认识的人，其实他在这个行业里，尤其是在经历这种，哦，我可能在这个行业，可能年轻的时候，我看着他成长，我赚了一些钱，但是突然间。它 crash 了，然后我也可能从这 crash，我不一定亏很多钱，但是我也没有就是在这里面获得什么，然后但是它一下可能就可能退后，经济也是一样的，可能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创业者，我觉得经济一直涨涨涨，然后我作为一个投资人，我参与怎么样，但是我后来会发现哦，其实它不是说一定会一直往前涨，它也可能会衰退，也可能会倒退，但是建筑师这个行业是。我，做了一栋楼，不管这个楼我用了3年的时间还是10年的时间，但是它是超越我自己的生命周期的，除非发生什么战乱、自然灾害什么，它就一直在那儿。
而且它会演变，就是
对，
它的壳可能还在那儿，但它内部的功能空间已经变化了。其实像 WeWork，他们做很多这种事儿嘛，他们把原来的老楼就重新盘活，还有些酒店也会，他们重新装修一下又变成一个另外的功能了，它会一直生存下去，
就
活
是
下去。
我在想。所以，这是不是一个挺能对抗虚无和时间的这么一件事儿？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很多我的同行会对他保持有 一直很高的热情，
嗯，
就是它是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嗯
嗯，因为你、
嗯、
你看着自己的一个设计从你的草图、
嗯、
从一个可能也就是很小的模型、
嗯、
一个纸板做的模型、
嗯、
到可能三五年后变成一个盖成的实际的大楼、
嗯、
那么多人在里面使用它，
嗯，
你感觉到你自己的影响力了，你的一种存在感，
嗯。嗯，
包括这个建筑就像你说的，它会存在，它的生命周期是比你还长的，
嗯，
那种能够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些影响的能力是非常让人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嗯， 嗯，那如果你的设计在中间被甲方去阉割或者是被迫去修改的话呢？
嗯，很正常啊。
那就比如说最后它你是影响了，但是它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它变成了一个挺平庸的一个建筑。
嗯，每一件，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很多事情都这样。
OK，
你都是在不同的各种各方的博弈中间，最后产出来的一个结果嘛。
嗯，
太正常了。嗯，
那换
然后也、
嗯、
或者我再补充一点，
嗯、
就是说，比如说你做你建了十栋楼、
嗯，
这十栋楼里可能只有一栋楼、嗯、是你相对觉得在设计上你比较满意的，另外九栋可能
就你都不愿意提，就是
有可能啊，就觉得我就不想提呀、
啊，
有可能是有可能的，对，
嗯。
嗯，因为就是这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说这是一种无奈吧？因为嗯，我觉得这也是事故的规律。
嗯，
因为你每盖一栋楼，你牵扯到的你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是很多的。你要跟政府打交道，
嗯，
你要跟各个技术顾问打交道，
嗯，
你还有包括甲方的资金啊，可能会有变化，这些最后融合下来的成果。要天时地利人和，
嗯，
你才会达到一个大家都相对满意的成果，而天时地利人和可能就是十分之一的机会。
嗯
嗯
嗯，
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会让你更加珍惜那十分之一。
嗯，那有没有就是建筑师像一些艺术家一样，他就是一辈子怀才不遇，就是那也有运气差的时候，当然这才华不一定是顶级的才华，但是他可能就是他最终做出来的东西与他真正在学校里面学的和他想象中的就是差距非常非常大，就一辈子做的就是平庸的一大堆平平庸庸的这个建筑作品，那也是很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我依然认为如果在生命的长度来看的话，
嗯，
如果你真的是有热爱有坚持、
嗯、
有一定的才能的话，你不会太差的。
嗯，
短期看、
嗯、
可能三五年因为各种各样的机遇问题、
嗯、
你没有什么展现，但如果当你拉到50年这个长度来看的话，
嗯，
我相信你不会差的。
嗯，
但是问题是有很多人是坚持不下去的，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吧，他未必能坚持那么久，有因为一些世俗的原因，很多人，
嗯
嗯，因
为嗯，你觉得从毕业到你现在入行多少年？
我现在入行有
快10年了，
没有7年吧？
嗯，就我们说10年的话，
嗯、
从毕业到入行10年，会有20%人就可能就转行了。
我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百分比，但是
或者说你的大学同学、嗯、研究生同学他们还在做建筑设计师吗？
有一部分在做，有一部分没有在做了。
嗯，
没有在做那部分人，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一个自己的热爱有限，或者说发现这不是自己最擅长的。
嗯，
他们另有所爱了。我周围大部分转行的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他们工作之后一小段，比如说工作一两年之后就发现，哎，这不是我想要的，
嗯，
就转行了，这样有去当。教美术，因为我在美院毕业的嘛，后来他们可能觉得他教小孩美术会是让他更游刃有余、
嗯、
更加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他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嗯、
而且教小孩美术这件事情可能相对单纯一点，
嗯
他更愿意做一个相对能够集中注意力然后单纯的事情。
OK，
嗯，有的很多其实。而且还有说到转行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建筑师转行可以转行做很多别的行业，就设计类相关的，比如说转舞美设计、平面设计，包括去做一些跟影像相关的，这是这个职业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它本身的涵盖面很广嘛，就像你说的，它覆盖技术也覆盖美术，所以当他去做别的设计的时候，那些怎么说复杂度更低的设计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优势的，而且他能很快的掌握。
嗯
啊，这种也很多。
没有那个，因为太累，健康原因。
有啊，有啊，有很多，有很多因为太累啊。你要知道，很多很多现在世界上的比较所谓的明星建筑师，尤其是女性，
都是累死的，是吗？
不是，都是单身，
哦，
就是是没有自己家庭的。嗯，男性也有，但是女性的话，都是就是比较知名的，都是没有自己家庭的，
是
因为
吗？
对，是的。
就是因为太忙，太忙。
我的理解是因为太忙。就是首先真的很忙，然后，你要出一个好作品，你几乎就是要100%的精力投入的，你不可以有时间去分担给别人，
天呐，
就是这样，
有哪些牛逼的女建筑设计师？
比如已经去世的那个扎哈哈蒂
嗯，
德，然后还有一个美国的叫他的公司叫 Dylan Scofidio，其中。他有两位合伙人，一位是男性，一位是女性。另外那位女性也是没有家庭，也没有小孩儿。
嗯，嗯。
剩下的欧洲的还有最近拿了那个普利茨克建筑奖的那两位女性，也是这样，就是都是属于没有家庭、没有小孩儿，就是全身心投入的。
哇哦！
因为我作为行业从业者，我非常可以理解这种状态吧。
就虽然这个行业是说越老越值钱，但
对。
是你，不代表你越老越能够减少你的，比如说平均工作时间。
并不代表，并
啊，
不代表，
比如说金融行业，它可能年轻的时候很多钱，但是非常就是真的 hour 非常非常的，就是简直就是在消耗生命的那种累。但是他可能到了，如果你能够混到一个什么 MD 什么的，到了35岁，30岁之多，以上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忙了，就变成可能吃吃饭、喝喝酒什么，
了
就是
解，
对对，就会轻松很多。
我觉得这个也基于你想投入多少啊。比如说，当你出现了一个你特别喜欢的项目的时候，你可以轻自化草图啊。如果你不想轻自化也行，你就甩给团队做也可以。其实是受你自己
OK，
控制的。
那你老板是怎么样一个
我
性
老板
格？
是个控制狂啊。
哦，
可以说一下我老板啊。
你老
我老
板
板是
一个
这
帅哥，
个，对，是个帅哥，那个
大帅哥，
长腿
也
欧
单
巴。
身
啊，没有没有，
不
订
单
婚
身
了，
了，
订婚
订
了。
婚了，天
他之
呐，
前就
损
是
失。
张曼玉的某位前男友嘛。
但是他跟张曼玉是还挺长时间
挺
的，
长时
不，
间，7年，
嗯，
那会儿，哎呀，这个分手原因我就不八卦了，就
哦，你
是，
还知道分手原因啊？
对，八卦过一小段时间，跟公司的那
OK，
个
那你
老
八
板
卦
的，
一下嘛？为什么？就
就
大概
是，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俩有年龄差嘛，张曼玉比他大了，我忘了7岁还是11岁，
还行吧，
anyway，反正那会儿两人就是我老板那会儿是处于事业刚起步阶段，就自己出来单干了，然后张曼玉其实属于已经功成名就了，她是想要一个稳定家庭生活的。所以两个人在 life stage 上其实出现了一点偏差，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原因可能聚少离多，然后就分开
然后张曼玉就变成了一个摇滚女青年，被逼成了
然
一
后，
个，生生被逼成了一个 hippie。
对，然后OK，说
OK，
回来就是，对我老板是个控制狂，德国人嘛，所以他会抠很多细节，就是不可控制的去抠细节那种。包括他会挑你说话的语法错误，
就写邮件的时候是
不
吗？
是说话的时候，
说话的时
真的
候。
他会挑，比如说你的复数有没有加 s，
哦，
然
天哪，
后
太德国人了，
你
这
的
也。
定冠词有没有加 the 前
哎
面
呦，
那个，
妈呀！
所以就又很抓狂。然后包括你 pin up，你去跟他就是 review，你 pin up 的时候，你放在墙上的图纸，那些图纸有没有 line up，他都会说。
哇，这太处女座了
对，然后包括他的桌面，他的桌面他会放很多文具啊东西嘛，他会摆得非常整齐，矩阵哦，真的是矩阵，然后你就能感觉他是这样一种人。
这已经属于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不是正常的那种，关注细节的这种程度了吧？
很
已经，
over 啊。但是
对，
我觉得，凡是这种所谓的明星建筑师，或者是做出了相当在行业内非常有成就的人，多少都有点各种各样的
所
怪
以
癖。
对，我就刚才就想说，其实我从这个例子看到的是，就是说像这种非常非常龟毛的这种人。还是有他适合擅长的那个职
对，
业的范畴，你知道吗？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是的，但我觉得其实他这个龟毛是一个，从专业角度来讲是一个优点。
嗯，对啊，就
是
在你们的行业嘛。
对，绝对是一个优点。
嗯，嗯嗯，
当然跟他共事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
OK，
对。说
就是其实是已经是一个很强迫症的老板，
非常强迫症，
嗯，
非常强迫症。但是强迫症，
他的那你觉得他才华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他的才华在于说他非常的建筑，非常的建筑师。
什么叫非常？嗯，
我这样多做个比较，就是我前东家叫 OMA 嘛 ，OMA 的老板 Ram Koolhaas 也是个非常有名的明星建筑师。
嗯，
他是 Ram Koolhaas， 他是记者出身，
哦，
写剧本的。嗯，
这也可以。
对，我觉得他特别厉害的地方，就他写剧本，然后完了后来，半路出家，读了个建筑的硕士，然后后来他就雇佣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建筑师为他卖命，然后做成了好多好多世界各地的地标性的建筑，然后我觉得算是最有，我觉得算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建筑师 top three 吧，起码他影响了太多的建筑师，
What?
对，特别厉害。他一个非专业出身的人，
那是为什么呢？他的点在哪里？
我觉得，我想想我要怎么说啊？嗯，
或者是说他做记者和写剧本的这个经历在哪儿帮助他成为一个伟大建筑师了呢？
他组织建筑的方式吧，他组织建筑的方式，但不是一个传统建筑师来组织建筑的方式
啊、
嗯。
就其实还是
从故事来出发
哦，
他从故事出发。然后来组织这些空间，然后创造了很多原来的在传统建筑思维上不可能出现的形态，然后就让大家觉得哇哦，还可以这么做
哦，
大家觉得都就是都很被 amaze 到了、
哦，
然后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来学习他这一套嘛。
他也是做公共类的空间，
他对公共类，对，他就是图书馆，
比如让你觉得走进这个空间就很不一样。
对，包括从在站在室外看过去，就是城市空间，他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也很大。
嗯，
从外面看起来就非常的不一样，让你觉得哇，
这种不一样是奇怪还是
有奇怪的，有奇怪的部分，也有
人性的部分，人性化的部分，
对对对，人性化的部分、嗯、有的，他会把很多原来你在建筑外观上看不到的里面的活动，他可能可以在你人站在城市街道上的时候就能看到啊，那个建筑里在发生这些事情，他、
哦、
做了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他把可能公共空间是 mix up、
哦。
其实就让大家不同的、oh. 比如说比如说在一个剧院里头，通常你是看不到剧院后台发生了什么，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他创造了一个空间让你能通过一个电扶梯穿过那个剧院的后台
哦、oh.
你能看到哇哦，原来剧院的后台是这样子的、
oh.
就非常有意思
哦， oh.
让公众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体验
哦、oh.
嗯，这是他在台北的一个剧院，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oh,
嗯
嗯，
刚刚建成、嗯，然后它外形也挺奇特的，但是就是这种体验性的
东西。其实它就是像不像就是 David Hockney， 就比如说他会考虑你的视线的转移，就是你在看一幅画的时候，你不是就是静态的我看了一幅画，
嗯，
就是其实你在这个空间中，他会考虑你作为一个人，你的观众，你的视线是怎么去流动的，
会啊，
然后他会去迎合这个东西，嗯
嗯，他会去
就还挺改变，
他会考虑你的体验，
对，
然后他会让你有很多不同的体验，比如说你原来也是看不到剧院后台的、
嗯、
但他想了一种空间上的办法、
嗯、
让你能够看一下剧院后台在发生什么、
嗯、
但同时又不妨碍剧院后台那些人继续工作，
嗯、
啊、包括我之前在 OMA 的时候在做了一个在北京的项目，他、是给中国的一个期货公司做了一个总部、
嗯、
就在中央电视台对面，
OK，
他也是创造了这种体验，就是说让人能够穿过 trading floor，
哦、oh, ，
就是你作为公众，你平常是看不到 trading floor 会发生什么的，但是你有这个机会，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知道啊、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嗯，包括原来在荷兰，是海牙，它有一个那种塔楼，
嗯
嗯，它塔楼每一层的功能都不一样，有一些健身房，
嗯、
有一些可能就是一个公共的厨房、
嗯，
然后你可以坐一个公共的电梯上去，然后你穿过每一层的时候，你能看到每一层都发生了些什么。
嗯，
也挺有趣的、
嗯、
啊，就你在建筑里不再是一个你只生活在自己空间里一个封闭盒子里的这样一个体验了，
嗯、
你能跟在你周你跟能跟你周边的人有一些有更多的交流，
就是互不打扰、嗯，但是你们成为了彼此生活的一幕。
对，
嗯，
对，
嗯，
啊，就很有意思，他创造了这样一种新的一个模式吧。
嗯
啊、为什么要说到这个？
然后说你现在老板吗？
OK，然后我现在的老板其实跟他很不一样，我现在的老板非常的建筑师，他可能更多的优点是，他会把建筑的很多很多方面做到极致，就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建筑的结构我做得特别的干净，特别特别的极致，我可以把它的幕墙也做得特别的，就是没有一点边边角角是没有对上的那种，他是这方面有特别强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建筑师的
就
能
是
力，
基本功，就比如说我是个跳舞蹈的，我就是基本功就是
对，
没得挑，
就是没得挑，对，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他在就是激发性那方
但
面，
以前那个前老板可能就是直接创造了一种新的舞蹈形式了，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样，这两种都，反正我从他们身上都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我是一个，我对建筑我是不相信理论的，我从来不读建筑理论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特别实践的东西，你就是得盖出来。而盖出来的话，这一点我是特别佩服我现任老板的，他的这个项目建成的经验很多，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建筑理论的话，建筑最终是拿来被人体验的嘛，被人使用的。理论其实帮不了什么忙。但是艺术就不一样，我觉得艺术，如果让我去读理论，我会更愿意读艺术的理论或者历史，我会愿意读这些，但是我不会读建筑理论
那你自己，你觉得什么时候开始会有一些自己的风格？就你更擅长的东西，更不擅长的东西，更想做的和更不想做的。而且就是你看，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是一个有名建筑师的年轻拼命三郎的一个这个对吧？一个员工。但现在就是你已经，我感觉快成为一个
我是独立在
明
项
星
目了
建
吗？
筑，
现在，
对，明星建筑师的明星建筑师事务所的明星建筑师。对啊，就是。你的成长在什么地方呢？在这几年。
我觉得视野变得更宽阔了，就是我开始接触到很多不单纯是设计的东西了，你要学会跟各种不同的技术顾问来，合作。你要学习一些关于成本方面的、成本控制方面的事情，就是说，设计变成了只是你工作中的一部分。原来设计是我的全部，现在设计可能只占到我的50%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然后回答你开始说的那个问题，对我将来的一个风格的想象，我现在其实没有。然后我也并不着急，或者觉得现在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就是还是拉回来说，建筑师这个职业是一个生命长度的职业，我相信它会在某个阶段会突然蹦出来的。现在没有，就是还没到时候。就是现在我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风格，那就是还没到时候，某个点它会出来的。
但是前一阵，其实或者是在我们认识的几年中，有几次你是
有提
有
过，
想过其他的 alternative 的
对，
option 的，对
对
吗？就
对，
是我自己创业，或者是我加
对，
入一些建筑类，但是可能不是纯建筑的公司，或者是加入一个创业公司，或者是直接去做一些跟艺术相关的东西，甚至是自由职业，这些你都想过，对吗？就是你是怎么又非常坚定地回到我就是还是想做建筑设计师，我也不想再去折腾别的道路
首先有几个点吧，一个是我还是非常认同建筑师这个职业的价值的，我认同它的价值。然后就是我挺喜欢的，也比较擅长。我觉得这就是几个关键点。然后之前我有考虑过别的一些行业，我觉得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就是我还是喜欢那种，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集中精力，然后踏踏实实做好一件事情的人，但是我发现有很多我很喜欢的行业，他们不是这种性质，他们可能有更多的泡沫，有更多的你不可掌控的因素，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在建筑行业继续做下去。
但是你当时探索的原因是因为，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你不坚定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
我不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好奇心吧，因为我觉得我的爱好兴趣还挺广泛的，我本身是艺术出身嘛，所以我对艺术文化类的东西非常有兴趣，然后又有好奇心，所以我就想去，哎，去看一看怎么回事儿，就是出于这样一个动机。但后来我稍微研究了深了一点，接触了一些这个行业内的人之后，我发现可能跟我想象的有差距，可能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我还是好好的把我的本职行业给做好。
对，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其实张小雨之前也在他的博客里面，包括跟我也总讨论嘛，因为他有一众那种年轻的迷茫的，或者是想要找到一些方向的那种年轻的学生类的听众，然后那就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比如说在某一个人生阶段，25岁也好，30岁也好，你到底是要 stick to 你现在的这个 path，而且确实有很多行业，不止建筑行业，是你可能再坚持2、3年，你会获得非常不一样的视野跟另外的一个境界的一个体验。你可能前面就是要吃苦，要无聊，要去忍受，要辛苦，也赚不了多少钱。当然每个人都。肯定是出于多多少少的热爱才会去坚持，但是这个热爱的程度不一定能够去负担得起你另外天平那端的代价啊。那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遇到的也很，至少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会很关注这些人，就是说，那他可能突然就转变了另外的一个 path，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人，所以可能我自己在性格上，我会更想去支持这样的人。对，就是潜意识里面，我会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会更高。所以，如果我的一个朋友来寻求我的建议呢，我会觉得说，可能我会潜意识去劝他放飞自我一些吧，就是往那至少去试一试，就诸如此类的。但是。确实，我觉得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对，没有标准答案。我补充一点啊，
就
就
有的
是，
人他可能放飞自我，他确实也是在浪费他的时间，他也是在一个幻想中，在另外的一个泡沫中，但是他再回到他自己的行业或者他原来那个途径的时候，也不一定，也可能会更加困难。但是更多的人，当然我相信更多的人是，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就是你试一试回来了也 OK，对，也 OK。
对，是
然
的。
后你包括比如说我和 Richard，我们有 plan 说我们能不能未来有一年是 gap year，我们就两个人带着家庭，就我们就去玩，我们就喜欢这件事情。那一年之后我们再回来，但也有可能你就不想回来了，就
有
你
可
之后有
能，
自己，对，
对，
就是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
有
很多很
可
多
能
种
选
可能
择，
性，
对
对。
对。
但我只是想说，作为一个年轻人，坚持自己在做的一个东西，先来个10年，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当然，
对，
当然，对。
因为可能10年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长
尤其是现在人的寿命都普遍变长了，对吧？你过去，你现在的50岁就是过去的30岁。只要你能够保证自己身体足够健康，就是这样。补充一点，为什么我觉得还想坚持？还有个原因就是说我觉得建筑这个行业广度非常大，涵盖面非常广。我在可以想象的未来，它还会一直，可能到我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它会一直让我不断以非常快速的速度来成长。我觉得这也是我，为什么还想继续坚持的一个原因吧，之一。对，它的这个广度可能是超越一般行业的，牵涉的面特别广，所以
但
我
那也是
开
因为
心。
你在这个行业的其实还是蛮顶级的一个平台上，因为我也
有
见
关系，
过，
对。
对吧？我也见过一些也是挺年，可能当然可能比你年纪更小一些，毕业没多久，他可能就是在外国留学毕业，你能留在外国已经很不容易。那你前几年你就是在不停的划厕所，划厕所。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的公司，比如说他这个公司就是专门做体育场馆，或者专门做某一个挺狭窄的一个建筑类别，他可能在这个类别做得比较好。但是那意味着你只能接触到
是
非常
的，
狭隘的类别的这样的建
是
筑，
的，是的，
对，
对。那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那要不你想办法跳出来，就是说你老做，比如说老做体育馆，那我就想有没有办法要趁早 去做、嗯、比如说做办公的或者做商业的趁早出来、
嗯、
因为你在你做体育馆做体育馆你做了五年之后、
嗯、
你再跳出来一个是你自己成本高另外一个就是人家不一定接受你了、
嗯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自己还是要有个意识哪怕你一直在做体育馆嗯，你做得好的话你还是能够找到一些途径来让自己快速的成长的
学到新的东西
对学到新东西的、
嗯、
一定有的我非常相信事在人为这件事情
你怎么那么乐观呢？
我总觉得解决办法是多过于问题的吧，总是有解决办法的。我觉得也来自于说，因为我的 daily work 就是不断的在面临新的问题，做出选择解决问题，
嗯、
每天就是在重复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定有的，
嗯、
只不过你愿意为解决这个问题付出多少代价。
但有没有那种你后悔自己的解决方式不够好的问题呢？
后悔，嗯，似乎后悔这个词很少出现在我的字典里。
嗯，
嗯，我觉得不是后悔吧，我觉得我不会用后悔这个词去形容，
就是不够满意，我
肯定不够、
嗯、
肯定有很多很多不够满意，也许我的每一个决定我都不够满意、
嗯、
但是我可能会去想说那我下次要怎么做、
嗯、
我不会后悔哎。就是后悔这个情绪不会出现，
嗯，
我会想说下次哦，那好，我下次我知道怎么做了，就是这样子、
嗯。但你的这种上进，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典型的，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人生顺利的精英的那种上进心，
嗯、
就包括你对待运动、对待兴趣爱好、
嗯、
研究个这个、研究个那个。还都是有这种，
是的，我没有经过很大的挫折，
嗯，
我确实没有经历过，嗯，但是我是有一种焦虑的，
哦，
就是对时间的一个焦虑，
哦，
我老觉得时间不够用，
时间不够用，
对、
嗯、
我老觉得我想做的事情特别多，
嗯，
然后我现在是被迫放弃一些事情，因为我的时间真的不够用，除非我不睡觉，可能我不睡觉都做不过来。所以我现在有一种焦虑，就是我每天想把我的时间分割到特别细，然后给每件事情都给一点时间，但是我又发现我完全做不到，所以会一直有这样一种焦虑，然后就被迫放弃一些事情。
嗯，那你会做时间管理吗？就是你会比较细致的去规划你今天、明天、后天干什么？
我会啊，我会。但是你做这种规划的同时也会让你觉得压力很大。
那对啊，
就
这件事情本身让我觉得很焦虑，我听着就焦虑。
对，就很焦虑、
嗯、
当你压力大的时候，很多思考你是没有办法做的，或者你做不好、
嗯、
有些时候、
嗯、
有些思考你是需要在一个很放松的环境下做的，比如说、
嗯、
我最放松的时候就是压马路的时候，
嗯，
就是我就一个人压马路，
嗯，
走路，然后我在走路的时候想事情，我能更高效率的想明白一些事情。
嗯，
啊，
那你会去计划未来吗？ 就未来一个月、三个月、
哦、
六个月、一年、两年、三年？
嗯，我会做一些计划哎，但是嗯，同时我也知道这个计划是可能会被改变的，就是我会大概想一想，但是也就限于想一想吧。
嗯
嗯，可能说的比较抽象。
那所以你。时间分配除了工作呢还有什么？
我觉得分配给我的爱好吧，比如说我还是挺喜欢电子乐的，所以我每天我一定会找一些碎片的时间，我就会一直听着，因为音乐是用来听的嘛、
嗯、
就是我会一直听，然后我会自己做一些分类，做一些
学术考究
会吧。嗯，我挺学术的，我很 nerdy 的一个人。然后就是如果有时间我还是会去看展，我其实给自己规划就是我每周都会、
嗯、
我想如果可以我每周都会找时间去看展。
嗯，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国内或者说北京好的展不是那么的多，我认为虽然它有各种各样的展，但是我觉得好的展不是那么多。所以有时候觉得也比较沮丧吧这方面。然后我会看一些关于装置艺术的书。因为艺术这一块我可能比较感兴趣的还是装置艺术，还是跟空间体验互动相关的这样一种 艺术，而不是说架上绘画、
哦、
就是比如说油画、版画、壁画这种、
哦、
我兴趣会比较少一些。
嗯，
我会对空间的东西更感兴趣。
装置艺术指的是什么样的，就雕塑类的还是？
嗯，不是雕塑。嗯，我要怎么说呢，嗯，我觉得有几个特点可以来定性一下吧。
嗯、
首先它一定是空间的，
嗯，
它不是平面的、嗯、然后它是某种程度上是互动的、
哦、
就它跟你人是有对话的。嗯，我觉得是主要是这两点对我来讲。
嗯
嗯，所以在这方面我也想多投入一些精力和时间来钻研一下。
嗯，
然后剩下就是我继续打网球，
嗯，
然后就是工作。我觉得我能把这件事 manage 好，就已经占用了我100%的时间了，剩下的我只有睡觉了，就是这种状态。
这不就是你单身的
原因
吗？啊，我现在听了半天，
对，所以就是你就真的觉得我忙不过来，而且这已经是我删减过很多东西的一个剩下来的结果了。
嗯，
就
但是你在过去的这几年还是。在心态上包括行动上挺积极的去想要有感情和家庭这方面的前进的。
会会有哎、嗯、因为我认为就是嗯，
你还没有决定要做一个什么终身单身的世界顶级、
哎、其实我想过、啊、
女建筑师，
我想过终身单身啊，但是、哦、但是
因为你过去几年特别有意思嘛，就是
嗯，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你就是你单身生活的也非常好，甚至是我觉得在我所有的女生朋友里面、
嗯、
就是最能够把自己的生活 manage 好特别好的就是你除了嗯，你看就是自己的生活起居啊、然后兴趣爱好就是学点什么新的东西，好奇心，运动，然后挣钱，然后管理自己的 就是理财吧，然后投资把自己的钱管好，然后在经济上面完全的独立，就这些加起来我觉得在我的女生朋友单身朋友里面是应该是最好的。但是呢同时你也在行动，
不要有但是
我就说没有但是，对，同时就是我觉得在我感觉在这个上进心方面感情也是其中的一个你想要去 work on 的课题，因为你想过各种各样的方案，就是首先你很 apparently 很满足于很满意于你现在自己的这么的一个状态，但是同时你相过亲，想过冻卵，对吧，然后谈过恋爱，分过手，然后也就是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打算都做过，对吧，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一个人待着一个人过着我也能过得挺好的一个人，
嗯，
我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人生是不够完整的。
是什么让你这么觉得？是看到
因为我觉得就是处理亲密关系是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一个课题。
嗯
嗯，
那你不学这门课会怎么样呢？
不会怎么样。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怎么说，是我很渴望有的一个东西，但是不是一个必需品吧。
那你渴望有这个东西是因为你想要在亲密关系这门课上自己去进步，还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
社会压力吗？
对，就是它是关于你自己的一件事儿，还是真的关于另外一个人和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件事儿，对吧。
我目前认为它更多的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个事儿。
嗯，
我知道这个想法很自私，我也承认这个想法非常自私。如果我以这个想法去执行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将来。
嗯，
对吧？
就是你为了上一门课和得高分付出了很大代价。
对，你把另外一个独立的个体卷进来，然后为了满足你自己的某一种
OK
需求。
嗯，
对。但是我觉得。
那你现在想法有什么改变吗？ 应该是上个月刚分手。哎，上个月刚分手吗？上上个月，
上上个月，
嗯，
春节前。嗯，
对，我们上一次，我跟火山上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酒吧里面，
是在 我失恋当天。
然后我跟那个酒吧刚好没有酒单，就是我一个朋友，然后就是可以那个就是你随便跟他说描述一个什么东西，他给你做一杯酒，然后我说你做一个失恋的酒给我这朋友。
那个酒还挺淡，挺甜的，
还挺好喝，
对，还挺好喝的，
一点都不失恋好吗？那个又酸又甜，
啊、像初恋，你们都说像初恋，
对。对对对，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想不清楚的，这个事儿你就得去做它，去体验它，
嗯
嗯，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好想的，就努力的去约会。
不是你，所以你还是有时间去约会的是吗？
我可以 manage 出时间来，可以的。
嗯，
我一直觉得说，我一直觉得没有时间就是个借口。
哦，
对。我觉得对任何人都一样，只要你够想，你一定。
这句话请献给我所有创业的什么男性朋友，有家有孩子那种。
对，没有时间就是借口啊！如果你够足够想，你一定可以 manage 时间的，一定可以的。
啊，就是你说的，再放弃一点别的东西，是吧？
对啊。嗯，某一些东西不是你这个时刻最紧急的，你可以推后一点，对吧？甚至放弃。
嗯，但你能接受，就是单身一辈子吗？
哇，这个问题太 hardcore 了。
没有啊，这是你经常肯定自己想过很多遍的问题吗？不然的话你怎么会去考虑冻卵？
是，
嗯，
那是一个嗯，我不知道哎，我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你现在问我的话，我可能会告诉你，我觉得可以啊，没有问题啊。但是比如说当过个十年甚至过个20年，你再问我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未必是这个答案啊。所以我现在是不知道。
嗯，我想可能很多想包括我自己之前就是想要过冻卵啊什么，这些都是因为这个，就是你并不知道你以后是不是还想。
对啊，
嗯，
你人会变
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啊对啊，人会变的。嗯，所以不知道。
哎，我觉得人生好残酷啊，就是当然我是个旁观者，但是在我眼里，我觉得你的人生剧本在我眼里已经是相当完美的一个人生剧本了。
是吗？
对，就是如果它是一个电影的话，那就是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很典型的非常独立的现代女精英，然后但同时还能够自己把生活和其他的东西 balance 好，就是 balance 好，因为你没有现在没有去 balance 家庭，是因为他还没有嘛。
嗯，
which 在我的身边呢其实也有这么几个。
嗯，
但是哎，我现在想想，作为一个观众，如果我是一个观众，我也会觉得缺点什么。我不是说就缺感情或者是缺小孩或者什么东西，也不是，我觉得就是缺点不完美，我真的是这种感觉。
我
你知道，我就然后我就觉得好残酷，我觉得为什么人要这么贱呢？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观众，我就看得很不过瘾。当然我不知道你自己在里面是什么感觉啊。嗯，
所以啊，你知道吗？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特别喜欢有 bug 的人。
嗯，
你能理解吗？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一种补充，因为我觉得我是相对平衡的一个人，我个人认为我没有特别明显的 bug， 但是有 bug 的人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哦，
嗯，就是这样，这也是我就是可能最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包括我想我之前喜欢过的人是什么样子，然后可能那些人里头有哪些对我的吸引力是特别的，
嗯，
不是说特别大，但是就是他在我心里是个特别的存在。那我发现可能有比较明显的 bug 的人对我吸引力很大，
哦，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的东西他们有，所以我会觉得就特别有吸引力。
天哪，人真是太奇怪了，
人真是太奇怪了，对吧？超级奇怪。而且我非常同意你讲的，我觉得不完美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而且，嗯， 我们其实说到另外延展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人工智能嘛，
嗯，
就机器嘛，机器从某种程度上它是非常完美的，嗯，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人很多时候能当艺术家，他能创造出一些特别 inspiring 的东西，我认为有可能是源于人就是有很多 bug， 是那些 bug 让他创造了这些突然一下异于常理的东西，因为如果一切都是逻辑的理性的，你不会出来那些东西的，而机器就代表逻辑跟理性，当然这是一个延展了，所以很神奇，我是非常喜欢不完美的人和事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再延展一下，
我也喜欢，但我原来以为我的喜欢是因为一种亲近嘛，就是让我看到说，人都是不完美的，那我自己也是，然后但我没有想到其实相对完整和圆满的人也会被自己没有的这个不完美这个东西所吸引，
会啊，所以都是相对的，其实你所说的完美也不是完美的吧，我更愿意拿它来把它说成一个 safe mode， 它是一个安全模式，对吧，是一个安全模式，然后如果再延展一点，我觉得就是男性跟女性，我觉得女性是相对平衡和完整的，总体来讲我自己认为，而男性是属于 bug 比较多的那种类型，但是往往是这种比较有 bug 或者某种偏执或者某种奇怪的嗜好的人，他会容易做出某一些在某种领域做出一些特别高的成就，而
哇靠，这个就是，
而过于平衡的人反而很难，因为他就是很平衡，他很难在某一个方面突然突出来，因为我就能量守恒嘛，你某一方面突出来，你毕竟有一方面是非常 down 或者 low 的那种。
我真的 literally 两天前刚在那个微信上跟 TT 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各个领域就是成就最高的是
男性，
然后 TT 特别有意思，他就说他还可以去查，他就猜想说，那如果有一些比如比较感性的 inspiring 一些的领域，可能成就最高的是可能是女性，结果他一做一些 research 发现还是男的。
而且同性恋特别多。
对，他也说到这个问题，对，因为他说到这个问题，他就说有的是同性恋，但同性恋也是男的。
是啊，
他就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对，这就是现实啊。
是啊，然后为什么同性恋特别多？我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同志啊，他是很多时候他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待一件事情。我是女性，我是直的，那我只能从我一个直女的角度来看待那个水平，就是一个水平。但是同志他可以同时从男性女性的角度来看同一个水平的时候，他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了。我跟我同性朋友讨论，就是同性恋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至少他认为是这样的，所以他突然比你打开了一个维度，你知道吗？但是
我也感觉那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也会更偏执一些，就是而且我觉得我其实我最喜欢的，如果让我去挑选朋友的话，我最喜欢就是 gay。
我也很喜欢 gay。
哎呦，就是太有，首先有才华，然后有魅力，然后也有你说的 bug，就是而且这 bug 可能非常强大的这种。
对啊。
然后我发现在事业的领域上面，他们也会对一个东西比较较真儿。但是就是那种较真儿，它就是也是才华的一部分。哪怕是特别细分的，没有那么伟大的一些，哪怕是很平凡，就比如说我就是某一种老师，某一个学科的老师 ，whatever 这种，他都可以很较真儿的把这个东西研究得很通透，而且他不是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我觉得这可能是关于就是不管我们在一个多么开放的像美国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圈层，还是像中国这样本身也挺封闭的，那他从小也是肯定是比较特别的，和感觉自己比较不是说被孤立，但是肯定是相对孤独的这么一个群体。
对
然后我今天刚中午刚翻了一本书，他就是讲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嘛，他就说他发现很多世界上，他们就是发现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人有三分之一大概是幼年不是丧父就是丧母，反正就是这种早年就是什么父母双亡什么类似这种。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意志力，就是然后那 早年丧父丧母的这种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任何人了，就是我就是对这个世界就是 negative 的。但是还有一种人，就是他举例子像泰戈尔什么这种人，就是他是就是会觉得，那我就立志我要用非暴力形式去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就类似这种人。然后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他就觉得我的经历是代表我很特别，就是我是被选中的，我是被选中的那个人，所以他其实会更有动力和意志力去为一个东西而奋斗。我 literally 之间中午才联想到，我就联想到，那我觉得那所有的 gay 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觉得是有的，而且我觉得孤独的力量是特别强大的。就是你会被迫去思考很多很多问题的。你在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自认为我是那种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是能获得很多能量的。我甚至可能很多时候是超过我跟人待在一起获得的那种能量。
当然，就是社交，我觉得大部分其实消耗能量的，
是吧？
所以
其实就像你说的，很多世界顶尖的艺术家、文学家，他们就是都有一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了某一些特别孤独的一些 moment,
他有这个场景，
对场景，会对他有很多不一样的激发的点。包括其实有一个德国的，这跟孤独其实没有关系啊，但是就是从孤独延伸出去，就是人有时候会有一些他人没有的经验，或者特别极端情况下的一些经验和体力，比如说战争。德国有一个装饰艺术家叫Joseph Beuys, 他就是经历过二战的，然后所以他的作品做出来那种力量感还有那种时空感就非常的不一样。你如果去现场看，你是能感觉到的，你能感觉到那种战争经历对一个人的这种情绪和表达上的那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极端情况下你是更能体验人性中的好跟坏的，像我们现在这种和平年代你是体验不到的，你也不会去思考，你只有在某种极端情况下你才会去被迫去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就是对于同志来讲其实就是这样嘛，他们可能在社会上遭受到的歧视孤立比你是体会不到的。因为我就有同志朋友，他们就反正经历了很多跟家人的那些撕扯呀，那些不理解啊，那些斗争，他有跟我分享，然后我觉得哇，真的是我都难以想象那些事情。就比如说他之前是说他是绝对不会，我有个同志朋友，他说他绝对不会行婚，你知道行婚的但是后来回来之后，他现在也是就想法也改变了，因为他有跟家人聊这些事情嘛，然后家人就是完全无法接受，完全无法接受。
但家人能接受他行婚吗？就是行婚的行婚，就摆个酒。
没有，他等于说后来就没有这个话题就搁置了嘛。他家人总觉得他是可以被治好的，你知道吗？
对啊，这就是最传统最传统的
最传统的。而且其实他就是完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的对于艺术啊还有音乐的品味已经是超乎很多人了，就这种家庭教育背景的还依然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然后后来他就会找一个女性同志两个人结婚。
哦，他已经决定要结婚了。
对对对，但是令对方是一位女性同志。
对，那他这时候他的家人，那他对家人是说我在行婚呢，还是说我就是
他不会说他行婚啊？
就
是说，
哦，那就是
女性呗。所以他家人就是这个话题就不聊了嘛。反正他就最后结果就是他同意跟一位女性结婚，
但他家人有可能会做出更多的要求，比如你生个小孩这种。
哦，他们会生小孩的。
What？
对，他们会生小孩。
我的妈呀！
对，就是你可以想象到这样的生活会多么的痛苦和扭曲吧，但是就是这也是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做出了一个最好的选择了。
OK，
至于将来有什么变数再说吧。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前一阵就是我播客另外一个嘉宾你不认识，叫尚泽，就是他就在我播客上比较公开的聊这个嘛，然后他就北大毕业的，然后现在非常非常年轻，可能不到25岁吧。然后他就我，所以我听到他说他考虑 行婚的时候，我是、
嗯、
就他很 open， 但我很惊讶，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可能是就是比我还小一个年代的这么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自己现在也是半个艺术家，
嗯，
我就觉得就是，而且他跟他家人也不是，他没有出柜，但是，他已经在考虑，就是他是可以接受这个行婚的，
okay.
然后他甚至考虑一些细节，我就觉得。在我想象中越年轻的这些同志，那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像比如他跟他朋友什么都完全 OK，
嗯，
就我就觉得他们其实是可以更自由的嘛，但其实所以我还是蛮惊讶的，就是他们还是要回去以非常残酷的方式去解决家庭或者是其他的，
嗯，就是你真的很难想象他们承受那个压力，所以
嗯嗯，
包括我还有很多同志的朋友，他们就有的选择干脆待在国外。
哦，
嗯，但是哎，待在国外吧，也不知道能逃避多久，对吧？因为你父母在国内嘛，你总要有个说法吧。
嗯，
但他们有些在国外就已经有比较稳定的伴侣了。嗯
嗯。
所以。反正我
荷兰的 gay 怎么样？幸福吗？
荷兰挺好的呀，荷兰他们可就是很张扬自我的。
嗯
嗯，他们不是每年夏天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那个游行嘛？
嗯，
就大家都穿得特别的美，然后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展示自己。
嗯，
有那两三天，就是我也就是在河岸上给他们摇旗呐喊过。
嗯，
就特别自信，就觉得很好。
嗯，
但是在国内就很多做真的是，
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是我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有时候跟我的一些 gay 的朋友去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感动。
嗯，
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些点是，好像也不是女性，就是纯粹女，就是那种很 soft。
嗯，
但是他会，比如说他会深深的相信某一个东西，的这个哲学层面的这个真理或者是真善美吧，
嗯，
就他可能会在很多，我们不是为了讨论真善美，但是可能在讨论某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会相信他是很感性的 firmly believe in 这些东西，但是这种感觉又跟我和女性讨论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女性可能就是直觉然后就是感性，但是我的 gay friend 就是他们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就那眼神中是有那个挺复杂但是很坚定的那种相信的、
嗯嗯、
就是是经历了思考和经历了经历之后的某一种相信的，
嗯
嗯
嗯。但我再反过来想一下啊，我们现在是讨论这个同志嘛，
嗯，
那反过来想，你想那些直男他们是不是、嗯、其实他们我在想可能最初的时候男女还有同志包括就是他们可能都是类似的、
嗯、
而直男为什么现在变得跟同志那么不一样、嗯、也是因为就社会一些外在原因造成的，社会给他造成的一些影响，
嗯，
限制，
嗯，
让他觉得他就变成现在我们所谓的直男的样子，
嗯，
而同志可能更贴近于最原本的人，可能男性女性的这种特质都会有一点，
嗯，
然后看很多事情的态度会更加中立，
比如说你穿衣服的颜色什么的，
对对对，
细节
可能它更接近于最原初的那个样子
啊、
嗯。而人性跟男性和女性都是后天因为外部因素慢慢被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说会有喜欢粉红色的男生吗？直男吗？
肯定有啊，
就是
我甚至想说，最开始人当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雌雄同体啊？是有雌雄同体这种人存在的。
雌雄同体，
生物学上
是，
就是他同时拥有男性的生殖器官和女性的生殖器官，
是有的，
就是是不是这其实才是最原初的样子呢？我就发散的想
一想，性取向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嘛。就是我也是之前看一个电影，我才知道，就是我看一个电影，他专门讲，就是他不是同性恋，他不是 他不是 gay，
嗯，
但是他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女生，就是
okay, 心理的那个
心理的，所以他那个电影就是讲呢，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喜欢他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但是很神奇的是，当他看到这个男生朋友在 kiss 另外一个男生的时候，他反而觉得恶心。你明白吗？
啊 okay、
而且这个男生后来也喜欢他，但他觉得恶心，因为他不想被自己被当做一个男性被喜欢、
okay、
他只能接受，所以这样的人他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做变性手术，就是 trans、
嗯、
所以 trans 跟 gay 又是两个很不一样的剧，而且 trans 更惨，因为你不做手术你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不是说找一个伴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嗯， 嗯，
所以我们就是，所以就是像美国他现在就在加州他就会，就是你的性取向就可以是一个特别 complicated 的一个表嘛，就是你的、
嗯
心理是什么取向，然后你的生理是什么取向、
嗯嗯嗯、
就是不啦不啦，就是像卡戴珊他爸这种、
嗯、
就是什么又变性、
嗯、
变性完了又喜欢同性的这种，嗯，很多，
嗯，
就很多种。
嗯， 嗯，其实我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双性恋、嗯、
双性恋，对，我也是，
对，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太适合了，但是
可惜
对，因为我觉得我对于女生我生活中女生我不是有很多爱妃吗，就是我觉得是有征服欲的。
嗯
嗯，就当我遇到一个新的女生的时候，我觉得我首先是在以当在我变成她的什么闺蜜啊什么女生朋友之间，我觉得我是在以男性的视角来看待她的、
嗯、
尤其是在前几次见面。
嗯，
第二我会有自己喜欢的类型。
OK，
第三我会有非常知道我自己能搞定什么类型和我不能搞定什么类型、
okay。
不是作为朋友啊，就是只是说我想要比如说让他喜欢我啊、
嗯、
不管他把我当做女生还能 whatever 无所谓，我会有那个征服欲，而且我会知道我能够让什么样的人喜欢我。那比如说有的女生我会放慢时间拉长时间，我会觉得这个女生呢对我来说不是很好搞定，我就是要有耐心，那可能一年之后她跟我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关系。那有的我就是第一秒我就知道这个女生我跟她可能放开了聊，她马上就会我们就会很熟，她就会很喜欢我，就是然后那对于我来说有点像那种猎物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这个绝对是有男性的这种基因、
嗯、
就是那种心理上的东西在我的基因里、
嗯嗯嗯、
我是绝对相信的。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我觉得特别喜欢 hunt 这个新的猎物，对吧，就是有新的女生的时候那我自己的原来的这个女生朋友 whatever 他们也有的会吃醋啊什么，但是我真的不是说像郭佳佳闺蜜一样的，我觉得我就是有这个男性视角的，对，所以我在很，而且这个是在我就是可能中学的时候就有这种倾向啊、但是呢，所以但是在性取向上我就尝试过，我发现可能我和女生只能到 kiss 这一步、
嗯、
然后我就也不太再能往下走了、
嗯、
所以那证明我应该是一个就在性取向上是一个直女，
对对
对，但是我确实探索过这个边界的、
嗯、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探索一下，
是
我也很像希望自己是一个双性恋，对、
哦、我特别希望、嗯、我很羡慕双性恋的人嗯，然后我也有过就是这种探索的经验，但是我跟你的结果是一样的、
嗯
就我在性取向上，就是性取向上就是直女，没有办法，做不到，嗯
嗯，但是你在生活中是被就是一些那个女生追求过的，就是正式的追求，咱俩不太一样，你是被就是非常认真的追求过的，
有的有的，
嗯 但是你没有动心，
就探索过一小段嘛，但是就是还是发现性取向就是改变不了呀，
嗯
嗯。就是大家可以是非常好的朋友，
嗯，
但是不会迈向另外一个方向的，
嗯
嗯
嗯。另外，我现在有可可嘛，然后我也会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未来、
嗯，
其实我说实话，我作为一个母亲啊，我真实的想法是，我其实觉得如果他有一天跟我说他是一个同性恋的话，我还蛮开心的，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你绝对不会因为就是你绝对不会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嗯、
你绝对不会因为社会的压力，你要生小孩、
嗯、
我到这个年纪怎么怎么样 whatever 你去完成结婚和生小孩 whatever 这些事情，
嗯，
我是可以确定这个的，
嗯，
那我觉得这 多开心
啊，对吧？
对啊，我就想让你开心啊。那我觉得我可以确定这些，因为未来不，你的压力不只来自于我，有可能就是来自于你的同龄人，来自于这个社会，你就觉得我差不多了，行了，就该结婚了，或怎么样，或者是你就是意外怀孕了，或怎么样，是吧？那我如果可以 rule out 这些事情，我可以确定他这些我不太想要的事情不会发生我自己在我自己女儿身上，我觉得很好啊。
嗯嗯嗯，我也觉得挺好，
开心不就行了吗？
我其实很久以前我想过说，我是不是将来可以选择跟一位特别好的女性朋友生活在一起？
哦，
然后我们共同抚养，比如说各自的孩子。
哦，
就说我和另外一位女性，
okay, okay, okay,
然后我们在一个屋檐下，
哦，
我们抚养两个孩子，
哦，
甚至我还想过说我和另一位同志，
这个，
特别好的男性同志，
哦，这个
共同来做这件事情。其实那个 Why Women Kills 里面，
哦，
Lucy Liu 不是她那位老公不就是男同志吗？
对，
其实我有一个 moment，
但她是后来才发现的
of course 但是我后来我挺羡慕那种关系的。
嗯，
我觉得他们在一起，我觉得
变成闺蜜
他们在一起很就很开心啊，就是真的是很开心，又很懂对方。
嗯，
就我没有发现什么不好，你知道吗？
他们是
当然
Kills 里面最结局最好的一对，
对啊，
因为他自己是导演，那个
是的，是的，
嗯，
当然可能是我把这个事情想简单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挺好的。
嗯，我觉得就想简单的肯定想简单，但是我觉得你说这种形式会比，
嗯，
就是比如说两个人行婚养一个小孩，或者是说就两个人共同抚养一个小孩，就是因为那个Modern Love 里面也有一个小，
嗯，
一集演的是一对 gay couple， 他们相当于领养了一个小孩儿啊，就两个人领养一个小孩，
嗯，
这种也是很多。但我觉得你刚才说那种，就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我承担一个生命啊，也许是通过动物卵，也许是通过领养，
嗯，
whatever。然后你承担一个，我们只一起生活，我觉得这可能在我听起来更负责任一些，其实
是吧？
嗯，因为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嘛。就那你两个人，你最后你们两个 dynamic 变了，是不是会影响到，尤其他不是你的血缘关系的这个后代的时候，嗯，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我和 Richard 挺幸福的，我之前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可能接受比如说未来我们的第二个或第三个小孩是领养，他接受不了。
哦，
oh. 嗯，他说他不能接受。
为什么呢？他有说原因吗？
我觉得就是挺还是没有血缘关系，你挺难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责任，
嗯，
去付出这么多，去因为他是一个一次性终身的一个 commitment。
对，
嗯，你不能说我把一个小孩领回来之后几年之后我都
是没有
退
回
去了，
对
对，所以我就养狗养猫其实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是一个我上一个周末才在我们家买了就添了第一批植物，
嗯，
是因为我在此之前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能把一个植物照顾好，就是我没有那个信心，
嗯，
然后是因为慢慢的就是开始有些经验，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是 Sammy 送给我的，这个就是你自己 take care 一些，你知道哦，有了一点点信心，那你就可以开始从最好养的开始养，
嗯
嗯。但是你像如果现在让我养猫养狗什么的，我都完全不行，我没有信心，我能够有这个，比如说十年的 commitment， 我可以照顾一个生命，我完全没有，
嗯，
我觉得我还是我挺自私的一个人，我觉得我挺难的，嗯
嗯。然后回到就是我之前说的，我想过就是我和另外一位女性朋友，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孩子，然后我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嗯，
然后互相帮助这种方式生活下去，
嗯嗯嗯嗯，
这样生活下去可能有个问题，就是说一般来讲，
嗯，
朋友之间的这种 connections，
嗯，
不如情侣之间的 connections 那么深，一般来讲。然后而且你也没有这种婚姻法律上的一个束缚，
嗯，
当你时间很长之后你会出现很多你不可控制的变数的，就是这种实际角度考虑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嗯，
到时候反正会出现很多问题，你可能解决不了。然后所以我这个想法当时也就到那个点为止了，也没往下深想了。
你还挺 creative 的好吗？
是啊，但我就觉得挺好的，嗯，为什么不呢当时。
但是这样的话也基本上也只能在国外了对吗？
我没有仔细考察过，哎，
嗯，
我没有仔细考察过这种模式在国内会 在实际情况中怎么样去进行。嗯，然后所以也没多想，但不代表未来就完全没有这个可能。但是还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养老的问题。
养老，你考虑的好，
是啊，就是我是不是想的很长远？没关系，可以 brainstorming 一下
养老。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有些人，尤其是包括我父母辈的，他们结婚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大家互相扶持嘛。但是我想说，会不会这个东西在等我们老的时候已经不成立了？因为可能是人工智能了。可能机器人会承担很大一部分这方面的功能，而且机器人比人更靠谱，人会出错，机器人不会。理论上。而且一旦你有个什么病啊或者突发情况，机器人可能能在更加第一时间来 sense 到你的问题。所以可能这种养老的需求也不存在了。然后那就
我倒觉得对我来说只要有安乐死这个东西合法就行，对我来说。对，我只要能够，又不是人又不会永生，就是我只要能够就是体面的结束我自己的生命就可以了。
我也觉得安乐死应该想办法，就是在某些 condition 的情况下能够合法化。
没关系，不合法你就好好赚钱，你赚钱到瑞士你也可以
去那边安乐死是吧。
我们不是去年去法国参加婚礼，然后去瑞士，然后我们去了一个小town叫洛桑。然后就特别特别
美。
我靠，特别美。然后呢，我当时，而且就是我，你看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但是就是这个地方有那种让我们一直在回忆，一直在回忆。因为我当时住那 Airbnb 也很牛逼，它就是从洛桑它开车20分钟，然后它相当于在一个叫 Vivi 和那个洛桑之间的，就是都离两边都20分钟，其实湖边就在那个日内瓦湖旁边嘛。然后我们跟那个房东聊得特别好，他转天就邀请我们去 Vivid 的那个他是雀巢的全球总部，然后他请我们去雀巢里面参观什么的。哦，那个建筑也很牛逼，那个建筑，那个雀巢总部那个建筑看起来你知道吗，就像就特别的现代，特别科幻，就是非常现代，但其实是大概六七十年前的建筑，所以当时是他们也很有钱嘛。我不记得那个建筑设计师是谁，但是当时就有很多这种，比如说螺旋形的这种形状啊，而且是非常当时非常 modern 的那种隔间式的那个办公，但是它又能保证隔间中间有，比如说通过玻璃或者其他形式能够有一些透明和交流啊什么的，就很多，就去那参观，然后我们觉得这个 lifestyle 就是太，因为那边的一个湖边就 literally 就是你可以拥有一个湖的一个小的叫 pebble beach 吧，就是你有可以有你自己的岸，有你自己的像一个大的这个游泳池一样的，就是那样的别墅在北京也就是一个两三居的这么一个价钱。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哎、我老了来这养老，就是而但是那个 town 呢就是它不像其他的瑞士的城市那么有名，或者是小镇那么有名，我就觉得我这想法还挺有创意的。结果后来我一查，我靠，这个洛桑其实是一个什么世界著名的养老圣地。我想说，原来大家跟我一样的想法好吗？然后，所以他们就有非常昂贵的一些养老院，比如说那个之前有个电影叫《年轻气盛》。他讲的就是瑞士的一个非常顶级的养老院里面发生的故事，这顶级到就是什么球王贝利啊什么玩意儿，就是这些全世界最成功的人，他们老了很孤独的时候都在这个地方度过，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个地方啊，讲的就是这个啊，所以有钱也可以。
我之前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也是去了洛桑嘛，当然我当时、
哦、
我去了，对对对，很美，所以你一说那儿我就能瞬间想象到它有它的样子，然后那有个劳力士学习中心，翻译成中文叫劳力士学习中心，叫 Rolex Learning Center，也是个非常有名的建筑，日本建筑师设计的。如果下次你还有机会去，应该要去一下。它是那种，就是像你可以想象一张纸，然后你把它折弯了，就是那种流线型的，然后你人可以一直在里面跑，然后睡觉，然后坐着干嘛的，特别的好。然后完了也是在湖边，我们那会儿那次去的时候是在那个建筑里整整待了3-4个小时，躺在那个建筑的坡上就睡着了那种，就特别特别的舒服。
我们去的是那个就是那个 奥林匹克美术那个 Olympic Museum 嘛，就是、
那应该是新建的，你去的那个是新建的吧 ？Olympic Museum。
还挺新，但是它的建筑也是挺，我觉得挺美的。
Okay.
首先它是完全跟自然融合的。
嗯。
就是它的，因为是湖边，有山坡，有植物，所以它的整个，比如说楼的一层、二层这种是完全依山而建的。然后你的一些，你可能逛到这个 museum 一楼，你出去是个花园，然后你又爬山爬到二楼，你又能进去继续逛。就是和自然融合特别好，然后洛桑又是一个，哎，我都不想宣传了，我怕大家跟我竞争，炒高那边的房价，就是因为它的湖边其实非常年轻化的，就是你可以穿着比基尼在那晒太阳什么的、
嗯，
但是它的山坡上又是比较 classic， 当时我们还闯进了一个，
也是小木屋是吗？
它不是木，它是那种就是有教堂，有那种比如说我们闯进了一个很老的。那种私立中学就有那种但是非常 classic， 就是一切都很古典，也很安静，然后当然可以看出来也很有钱，就是那种是那么一个地方。
欧洲都好
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至少我们老的时候是肯定是一个有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的一个时间吧，
是现在不用想那么的多，
而且不是结婚又怎么样呢？有几个多少概率的夫妻和能坚持到老年，还有对吧？就是有多少概率的子女会真的去给你养老呢？
是
养儿防老，这个是中国非常传统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养儿防老这件事情非常的错。
哦，
我个人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应该马上被抛弃掉的。
为什么？
因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18到20年啊，之后他是他，你是你了。
嗯。
你只能陪伴他走过这一段时间而已，对吧？
我妈经常跟我说，就是，我觉得挺心酸的。但是其实我现在做了母亲，我也很理解。就她就说我未来，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给自己manage 好我自己的这个存款啊，然后这个把我住的地方啊，然后我的人际关系，说我有一个。我现在去做所谓的未来的规划，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我老的时候发生极端情况的时候，病的时候，我不会给你添麻烦。
我爸妈也是这么讲的。
嗯，
就是我们都有非常优秀的父母。
我不是，我就觉得，当然这个每次这个话我是没法接的，但是我就觉得，对，就是我当然我很感动，但是我现在是一个母亲，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不想给你造成麻烦，我也希望不要这样。
是的，
对
对，就是你就会觉得，其实尤其是我们这一辈的父母，他们上一辈对下一代的这种专注和投入，简直是就是你无法回报的，没有办法回报的，是一个解不开的结，这个东西。而且你看我现在我们这一代其实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对吧？你其实大部分人能够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你哪有能力去再给父母给予他们更多呢？给予的非常有限，你不啃老就不错了。我说是大部分人，
是的是的是，
对吧？所以就没有办法，这个
而且事实是，当你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小孩的时候，这才是你最重要的责任。你所谓的上有老下有小，但是我觉得在人性的那个基因里面，你肯定是先是这个小的，
对，
其次才是这个老的，
对，
所以
就很悲剧啊，这个事情非常的悲剧。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中国传统那个孝道还是挺牛逼的，就是很反人性，你知道吗？就
是
中国特别儒家那个东西是老是上是孝道为先的，所以其实你反而要甚至牺牲你自己的下一代。比如说我之前读苏东坡传记的时候，他就是那。不管你当多大的官儿，也不管你自己的子女是什么前途，什么在什么年龄，你爸爸死了，你就是要回去待三年。就是你要中断所有的东西，回去待三年。对，你要牺牲你自己的事业，甚至，母亲死了怎么样？就是要这样。
所以也可能是那会儿为什么要生得多的原因。
哦，对，
我就瞎猜一下啊，对吧？抵御风险。
对，我觉得家族一个大家族的概念肯定是为了抵御风险。
对，所以说没有人权嘛，就是你个体永远是不值钱的，在传统价值观里。 你这个家族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组成因素。
所以我最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说的很多东西，事业啊，什么感情啊，家庭啊，生育啊，什么，我觉得它其实到后面有一个挺共通的点，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对抗虚无的这个点。
嗯，
就只是说每个人找到那个故事那个亮点那个意义
不一样，
那个方面不是特别一样，但是其实都是在对抗虚无。所以比如说我现在的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太圆满的时候，比如说哎，就是的这个做的事情挺顺利的，然后家庭很好，然后朋友什么很好，反而我会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抑郁。就我这种抑郁可能是有点像 PTSD， 可能是一两天的那种，也可能是三四天，就不是很严重，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种特别强烈的虚无感。
但你觉得有可能你模模糊糊能感觉到的，你拿来对抗的那个主心骨是会是什么？有这种感觉吗？不一定是具体的东西。
其实我现在就是说，
除了你的家人，
我觉得是不确定性。对，就是我只要觉得这个东西我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不管近的远的。我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我还没发，就是我就是在讲这个风险和安全。第一，我觉得它一定是一币两面的，就一个硬币的两面。第二，我觉得就是人就是你在安全的时候想要风险，在风险的时候想要安全。对，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在里面就是在讲，就是因为比如说现在什么什么股市大跌呀，然后什么就是大家觉得2020嘛，对吧，全是黑天鹅，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就是简直快崩溃了。就是我觉得大家是就会说2020什么庚子年怎么怎么样，很抓狂，然后未来会不会更差 whatever， 对吧，都是在陷入这种都已经恐慌的这种对不确定性的这种敬畏里面。但是其实如果我相信，如果我们跳出2020年，比如说我们这个真的是结束了，一切的这些都结束了，我觉得你真的会挺珍惜这个时候的，因为这种冲突这种风险让你有活着的感觉。因为你在对抗一些东西，你总要选，你总要做出选择。比如说我昨天我这朋友我在他家打牌，完了我们走了之后，他研究到5点钟，把他爸妈从纽约要蹬回北京，本来是逃去美国，然后要迁跟人类大迁徙一样，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又要逃回北京。就是你要做出选择，然后那你不选择也是种选择。比如说我就坐在这儿，然后我什么都不做，然后我躲起来，然后我也没有不出门，然后我也不炒股什么也可以，但是这也是，但你不要忘了这也是一种选择。
对，
你也会有你的损失。对，所以那你就要做出反应。但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如果我们就是在一个太平盛世，你自己的生活也许是有，也许是什么一潭死水，也有可能你一直在 up up up， 你每一年都在赚更多的钱，你每一年都在更成功。比如说你现在想要所有东西，你明年你都实现了，你一定会觉得特别虚无，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无聊，你一定会觉得很痛苦。而且无聊的这种痛苦的折磨人的程度是远远大于我要解决一个问题的那种我深陷泥沼的那种痛苦中的痛苦的。对，我们最近也有你认识吗，反正我一朋友就已经成了什么流亡海外的那个，就是逃犯了，都已经就那种人生就很抓马，你知道吗。但是我也没有觉得他就是在解决问题，他每一天要解决就是我到底在哪个国家，我要活下去。对，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时间去什么思考或者痛苦或怎么样的，去思考什么人生意义，那不在他的那个范畴之内。但是无聊的痛苦你是很难，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你怎么着呢，你无聊的你给自己，然后你可以去找刺激，你就是喝酒什么抽大麻，然后或者是找点事儿干，你谈个恋爱什么的，但是这都是短暂的嘛。就是你的神经总会到心，就像我们买东西买永远买不够买不够买不够，因为你买了之后你会觉得我就想要更多，除非你从斩草除根的去从比如你出家了或者冥想什么，就是你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我觉得2020非常好啊，就是 就是你有事可做，然后你觉得真的是我靠我在活着，然后这种感觉很真实，然后你在解决问题，并且你不管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还是更差的人，反正你一定在变。
嗯
嗯，你就被迫做出改变嘛。嗯
嗯嗯，我就是这一两个月反正大家都被锁在家里了嘛，就是也没有出，想出去出去不了，但是反正我很神奇的发现我自己是我完全可以宅在家里，
嗯，
一点也不觉得无聊。
嗯，
而且我甚至我形容一个就是说宅到忙不过来。
嗯，你在干嘛呢？在就除了工作，
除了工作我有一个备考嘛，你知道的，就是我每年有一个一级注册建筑师，那个
全世界
特别
考试，
对，全世界号称全宇宙最难的考试。嗯，然后另外就是关于我自己的，我说的一个是电子音乐，还有一个装置艺术。
嗯，
我在这两个方向上反正有一些钻研吧，
嗯，
就多听多看。
嗯，
我也看一些关于装置艺术历史的书。
嗯嗯，
然后再加
来我们这儿讲课呀。赶紧选一本，选什么电子乐、政治艺术都可以。
好，我觉得电子乐
就是你要输出，
对
对
对，
嗯，
就是说的我要输出嘛，
嗯，
所以我在积极的在思考和筹备这些事情，
嗯，
当然需要时间，
嗯，
因为你要达到一个稳定质量的长期的输出，
嗯，
你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积累的。
嗯，
所以就发现哇，真的很忙，然后我自己做饭，自己就是在家做运动，这样一天下来，就已经苍蝇都塞不进来了。
嗯。
就我会发现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宅的人，
嗯，
我但是我宅起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就是说
真的很宅，
极度充实，我真的是，
嗯，
我那一个月没有出小区门，
一个月没出小区门，
一个月没有出小区门，我真的就是除了厦门拿个快递，
嗯，
那是为了
生活
对，然后我就不出去。
OK，
就是而且我没有觉得任何不适，我有时候觉得我真的也是一个比较可能比较奇怪的人吧，就是我会看朋友圈很多人说，
嗯，
啊受不了我要出去之类的，就是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唯一让我有冲动出去的就是当我觉得外面的阳光很好的时候，
嗯，
就是你感觉到那种自然的气息的时候，
嗯，
那是我真的就是觉得，嗯，哇我好想出去，
嗯，
这是一个抽象的，就又想
了一下。那你觉得你在 daily 你自己的生活中对美这个东西有要求吗？
有啊，但是我现在是处于因为这样说有点不太要脸啊，因为我对美的要求太高了
哦，
所以很多时候我是处于放弃状态，
我靠，
或者说半放弃状态，因为如果我一旦我真的要求上去了之后，我会变得非常的龟毛和作，这个成本太高了，那我就属于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
就比如说家里的布置，你就
我就可能会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包括对人也是吧，嗯，就是那种一旦我要求起来了，我会做得很极端的。
嗯，
而这种极端是可能是我自己承受不了的，所以我干脆就 OK，
嗯，
那就算了。
嗯
嗯，
那你现在比如你自己买的房，你自己在装修的时候，你会特别？
哎呀，这就是我很痛苦的事情啊。
嗯，
所以我一直在尝试逃避这个问题。
哦，
就是我没有装嘛，
没有装，
我就搁置嘛，
毛坯
最
后
没有
装。
不是，它里头是有装修，但是显然我不满意嘛。
啊，
哦，所以。我肯定是要装的，但是就一直没有敢去动这个手，是这样子。
哦，
嗯，但是我想一下，如果我自己装的话，可能就是装的会特别简单吧，就是只做一些最基本的，然后另外的就是人住进去之后慢慢添，慢慢添，就这样子。嗯，
嗯，
可能这样会是一个比较 realistic 的一个方式。
嗯，那你觉得对于普通人呢，就是说一个完全没有美学教育背景的人，他怎么？就什么入门级的去生活中，一个是欣赏，一个是去给自己 improve 一些，
嗯，
就是给自己添一些美的东西在生活中。
最好的办法是你的身边要有一个审美不错的朋友，
哦，
然后他可以带着你慢慢耳濡目染，
哦，
没有捷径。
OK，
没有捷径，因为这个审美
你觉得美这东西需要学习的吗？就是还是，
我觉得是需要学习的，
嗯，
但是我觉得真正美的东西每个人都是会有感受
get
有，
嗯，
会 get 到的，
嗯，
但是你需要有一个人替你去打开这扇门，
嗯，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人带你去，
okay，
去看这些东西，你看到了你才能感受到，
嗯，
对吧，
但看是不一定是看展嘛，就是
不一定是看展，
比如说我有一个人带我逛一下芳草地，给我讲一下为什么这个空间是这样的，这种也算，
对啊对啊，
嗯，
我觉得其实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都可以，包括你去地铁，你贴里你看那个，地铁里会有很多垃圾桶嘛， 就你扔什么垃圾的、嗯、其实如果那些东西是经过好的设计的话、嗯、你也能感觉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
哦、
包括你家里的一把椅子，你那个放绿植的这个盆、
哦、
成它这个盆，嗯，你家里的碗，你吃饭的碗，
嗯，
碟子，
嗯，
这些每样东西都是可以被设计的，
嗯，
如果被设计的好，你是能感觉到它的不一样的，
嗯
嗯，还是得觉得有一个人能替你打开一下，然后啊、哦，你慢慢就能感觉到了，
嗯，
带你去多看。然后再要提升一个层次的话，那可能就是得靠几代人的这种，
哎呦呦呦，
一下子又拉大了，没有办法，这个东西没有捷径的。你要学习的话，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很多那种就是什么知识付费啊，就是讲这个就是审美啊，包括什么蒋勋这种对吧，就是美学的东西，
嗯，
就是学术的东西，也有那种设计讲设计讲审美的，我觉得就是还是比较遥远。
对啊，因为他、
嗯。
你的语言是难以表达这个东西的，就像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一个音乐给你的、
哦、对，
你就必须得自己去听，你听多了才知道、
哦、
这个跟你看是一样的，我也没有办法用，这是语言天生的局限性嘛，
嗯，
我没办法给你描述的，你就得自己去看，你看多了就知道了，
嗯嗯嗯
嗯，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
嗯、
当然我也没去看过那些美学的知识付费的课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教的、
嗯，
可能还是有一点用的辅助作用，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去看，要去听，
嗯，
这是最重要的、
嗯嗯。我最近看一个那个纽约的一个博主，他特别有意思，他就是拍纽约街上的人的穿着，
嗯嗯。嗯
嗯，就是他有的就是不愿意接受采访，他可能就远远的拍一下，但有的就是跟他聊一下你这衣服哪儿买的什么的，就是还是挺大开眼界，因为你感觉你是在跟着他的视角嘛，就你感觉你在就是在纽约的街上走，然后你看到一个人。那可能你就会去想一下，那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不会发现这个人，或者是我不会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
嗯，
但是他走进去，然后又这么一聊，我会觉得说，哦，其实是真的是有搭配、有设计、有他自己的一些 mindset 在里面，有一些小众品牌什么都有，
对，
就还挺有意思的。
所以其实就是这种现在的美学博主啊，
嗯、
其实他们的价值还是存在价值还挺大的。嗯。他们其实就是在打开一些渠道嘛，给你他们收集一些东西，然后打开一些渠道给你，
嗯，
你看一看，哎，看个美丽的图片，你看多了之后，其实是会对你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包括视频，包括你刚刚说的那些时尚的东西，
嗯，嗯
所以其实我也在想有没有办法自己在这方面做一些更多的输出，因为我也是从小画画嘛，然后在美院毕业。所以其实在这方面是有能力做一些输出的，
嗯，
比如说我刚刚说到了装置艺术，刚刚说到的对电子音乐，嗯，包括对建筑的一些可以分享一些比较好的东西给大家，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也在努力往这方面来做一些准备工作，
嗯， 嗯，
希望
怎么着，希望粉丝关注你
没有，就是还处于准备工作阶段吧。
对，先关注起来
啊！先关注起来。嗯，
对，因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不去刻意的，有一些知识储备的话，哈，我觉得还是不是说要装逼的去学这，但我觉得还是有个语言在的。就比如说我和 Richard， 你像有去过那么多国家，然后我们也都会逛美术馆，但是到现在还是挺走马观花的。
嗯，
因为第一我没有时间，就人我比如说我们去苏黎世的美术馆，
嗯，
那里面的人家那真的就是因为欧洲的周星期天什么都不开，就是 museum 开。然后那人家所有人呢就在我比如说我们会在一幅画前面，我们会看到一个爸爸腿上坐着一个可能七八岁的女儿，他给这个女儿去讲这个话，他讲半小时。我想说哇牛逼这个。我说让我讲这个
传统。
对，我说讲半小时，但所以他可能就是每个周末都来，他一幅画他可以了解很多东西。像我们的话就真的只能就是喊名字你知道吗，啊这个牛逼那个牛逼，就是知道这个人贵，
嗯，
那个人牛，就是然后大概知道他的风格是什么，高更的风格是什么，然后大概这几个是怎么什么时期，就也只能这样了，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
但是也就止步于此，就是我们很难再往前迈一步其实。
嗯，
然后建筑也是一样，比如说哦我知道安藤忠雄是这么一个风格， 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吗？然后就我能够认出来，就是可能我们只能止步于说，我能够看到这个建筑，我认出来它是安藤忠雄的作品。
嗯，
然后它特点什么？然后 that's it，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 appreciate 或说那它牛逼的点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这个建筑它虽然在视觉上是有它的识别的这种特质的，但是你它是一个建筑设计，它有它的实用性。
是的。
那它这方面做的有什么好呢？它的空间哪些是经过设计的，哪些是只是我自己，比如说我走到这里有一束阳光下来，是因为恰好的是就是这个阳光，还是因为其实是设计的结果，
嗯，
就是让我能够就是要走到这儿，让我感受到这束阳光。
你已经 half professional 了，这相当可以，相当可以。然后此时你需要一个professional 人带着你俩去旅行，来一次建筑旅行，我们可以考虑组织这样一次旅行，
嗯，
然后录一些视频，然后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
对吧？就是
是的，就是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了，这已经超越很多人了。
好，
但是你再往前面走的话，你可能真的需要一个相对专业的人来做一些更深入的解释了。
嗯，
因为你靠你自己去摸索。你想想，我一个专业的人，我搞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在学校读了7年书的，
嗯，
然后我现在工作了7年了。
嗯，
你作为任何一个非专业的人，他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情的。
嗯，
所以你就需要一个捷径嘛，那就是一个专业的人带你再往前走一步了。
嗯
嗯，所以，但是那个开始已经很好了，对吧？
嗯，
你们去
谢老师。
然后去美术馆的话，嗯，其实现在美术馆都有讲解啊，你们听了吗？就是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国外听讲解听的太少，
是吧？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
他讲解还是有用的，可以听一听的。你听多了，你也自然知道，其实他是有套路的，
有套路的。
对啊，还是有套路的。其实每一门专业都是有套路的嘛。
嗯
嗯，就像虽然我是美术出身，但我很多东西我也只了解那么多，因为历史长河下来那么多不同的画派，
嗯，
每个人那么多不同的名字我也记不住，我也就了解个大概，而且我的理解也是非常 subjective 的。
嗯，
但是艺术这个东西本来就很 subjective，
嗯，
所以我觉得更应该鼓励这种 subjective 的理解，然后你有你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我们一交流，然后各自拓宽了各自的边界，这才是最好的地方。
嗯，
所以我个人是特别不喜欢那种学院派的东西的。
我是
就像八股文一样
啊，
你懂我意思吧？
我是比较不喜欢太文艺，就是文艺青年的那种文艺的那种，理解或聊天方式。比如说，有时候我在豆瓣上看一些影评，
嗯，
我就觉得就是太文艺了，我感兴趣的其实是那些比较共通的东西，就是一个普通人，
嗯，
任何人，咱们看一部电影，咱们都能够，有相似的很模糊的感受。但是呢，我想把那个感受说出来，就是我是不是能够用比较准确的语言把它捅出来？
嗯，明白？
就这个是我想要的东西，
嗯，
就是这个跟我的职业有关系的东西，
嗯，
但是这是我感兴趣的东西。嗯，
我也不喜欢看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就是有时候看你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嗯，
不知道你要干嘛，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可以用很直白的语言讲的，
嗯，
对吧？没有那么复杂的，
嗯，
你就不要故作高深嘛。包括其实很多，
嗯，
我觉得很多艺术品啊，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深的，真的没有，
哦，
就非常直白的，
嗯，
你感受到是什么就是什么，对吧？而且它就是个 open 的答案。
我感受到 Jackson Pollock， 我感受到的是可可的力量那种。
啊，对啊，你可以说那就是原始的欲望啊，
哦，
没有经过教化的呀，
啊，
哦。我就是一种泼过去的冲动，
嗯，
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复杂的。那些被故意讲得很高深的，都是另有所图，就是有所图谋的。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嗯，有时候可能只是为了那些艺术评论，
嗯，
他们故意为了要捧某个人或者要踩某个人，
嗯，
做的这种东西，没有那么高深的，啊，
嗯，
艺术作品是就是艺术市场是泡沫最多的一个地方，
嗯
嗯。
那我们普通人在生活中怎么能够，就是有没有什么低门槛的方式是自己可以创作一点关于美的东西呢？
哇塞，我需要想一想这个问题。
就因为对于我来说，
嗯，
原来这个门槛是挺高，但是我最近也是因为疫情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嗯，
因为你天天在家嘛，你知道吗？就你做个饭，你可能让它摆盘好看点，你知道吗？就我，
啊对啊，
我们家阿姨今天中午第一次，
这个
就是 那个摆盘儿，就是他也是他做饭很好吃，但是他就很、
嗯、
很少摆盘儿，但是他就是开始就是思考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嗯，
我觉得就很好啊，包括你家里的摆设，嗯、
对，
你是不是想哎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他更新一下、
嗯、
或者改进一下？
嗯，
包括你自己的搭配、你的穿着、
嗯、
你的妆容、你的发型，
嗯。
这是跟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我觉得也是大家会非常感兴趣的。
嗯，
你从这些方向去入手，你是愿意花时间去做的嘛？因为它的反馈是你立马可以看见的。
嗯嗯嗯，
对吧？你去看懂一幅画，你可能要读好多书，你要了解这个画派的历史，这个画家的他的生平，啊，你才能大概了解他为什么这个画画成这样。
嗯，
而这些你知道这些之后，他是不会有立马的反馈给你的，因为人。就是一种短视的动物嘛，它需要得到一些立马的反馈。
嗯，
所以我觉得从发型啊、妆容啊、衣着啊、你自己的家里的摆设啊、吃饭啊，包括你自拍哪样拍的美，就是说能不能跟别人自拍的不一样？
嗯，
还美，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一种美就是修容嘛，就是都千篇一律嘛，那就没意思了。那你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呢？
嗯，
就我觉得这种切入点就很好，跟个人生活会更加息息相关。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 curation 嘛，就是跟那个策展一样。其实你比如说你说这些内容，我觉得那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 curation， 是说我不是说我原创的时候我去讲建筑，我去讲什么，就好像我是个 expert， 但是我可以帮你 curate， 我就告诉你，比如说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中怎么样从一个普通人角度自己去创造美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可以第一集给你介绍一些美妆博主，第二集给你介绍一些建筑的这个内容的好的源泉，
啊、
然后第三就是那你马上你就可以 pick up 这个东西，
对 ，exactly，、
嗯、而且没有很限制，
是的，
不是说你对建筑不感兴趣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每个人都需要美啊，这个
对啊、
嗯，
就你去一个就是网红建筑那儿，你拍个照，
嗯，
然后其实大家其实会很羡慕你的，大家其实美的东西大家都能感到嘛，大家会觉得哇。很美，然后你是这是在哪里什么之类这些、
嗯、
其实这个东西就传播出去了、
嗯、
这就是一种传播美的方式，
嗯，
对吧？所以其实那些说到这儿，其实美妆博主还是挺也真的也是在传播美耶，
嗯，当然，
嗯
嗯，只是说有的你像这个哎，前几天有一个重庆的不是就被家暴的那个叫什么呀呀、yeah, 就是有一个刚被家暴的一个模特，他就是仿妆嘛，他就是可以把自己整个搞成一个什么 Taylor Swift 的蒙娜丽莎，就其实已经跟艺术家我觉得很接近，
会是有 overlap 的地方的，
对对对，会有
对
会
有的，
那有的就是告诉你普通人怎么更好看一点，
是啊、
嗯、
包括就是比如说你出去走在路上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看到城市的一些，当然中国可能比较难啊，国内一些公共空间的一些、
嗯、
比如说它的路灯，
嗯，
我提过很多次的垃圾桶，就你怎么样设计那个垃圾桶，包括一些比如说我们在三里屯那些，它中间有一些广场上会有些椅子，那些其实你看你能仔细看的话都是经过一些很有意思的设计的、
嗯、
它不是随便摆在那儿的、
嗯、
其实日常生活中你去购物的时候、
嗯、
你多看一些，你看多了之后、
嗯、
你的脑海里会有印象的，因为人在脑子里有印象其实就是要不断的重复嘛、
嗯、
也就是说你看的越多，一旦一遍一遍一遍的看好的东西，你慢慢的你的审美就提高了，这个东西甚至是没有成本的，因为你每个人都要购物，你就去商场看那些，
嗯，
比如说芳草地就是很好的商场，
嗯嗯，
三里屯也还不错，
嗯，
北京好像比较少哈，蓝色港湾算吗？我觉得蓝色港湾对我来讲
现在已经不算了，
嗯
对，就跟、
嗯、
因为跟运营我觉得也挺有关系的，
对，
嗯，
其实这方面上海跟深圳做的比较好了，
嗯，
就是这种商场这方面，还有包括跟日常基础生活基础设施，深圳跟上海做的比较好、
嗯、
北京这边确实是比较
有限，
对，然后包括其实你看电影也是呀，
嗯，
你看电影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些比如说拿了一些奥斯卡最佳美术片的这些奖项的电影，
然后看看为什么我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最佳美术片，
因为你没有对比啊，
哦，
包括大家闲的时候可以去看看走秀啊，我不说现场啊，
走秀
就是 fashion show
啊、
你其实现在很多比较大的品牌的他们的 fashion show 从舞美到灯光 到整个秀场人是怎么走的，他们都是经过非常精心的考量跟设计的。
嗯，
就是现在不像原来那么无聊了，就是一个 T 台，然后模特走出来走回去，不是这样的，它是有故事的。
啊，
就是有兴趣的大家也可以搜一下这种视频，也是审美的一部分。
嗯，
就是很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有时候我也不懂啊，因为我也不是学这个的，但是你能感觉到它很有意思很美，其实就是拓展眼界嘛。
嗯
嗯，还有的话，
所以审美这个东西，你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完全放弃的，就是选项吗？对一个人来说，
当然是可以放弃的。
嗯，
它不是个必需品。
嗯，
它完全是一个附加品。对啊，因为它跟你的生存没有关系。
OK，
你可以，就是这是为什么会有土豪这个类型存在吗？
嗯，
对吧？但是你不能说他是没有审美，
土豪也很可惜吧？你就是同样钱，你确实可以买更好的东西，或者是不用花这么多钱嘛，就是同样的。
但是在他的价值体系里不是这样啊！
哦，
他不认为那个是有价值的，他不认同那个审美。
嗯，
因为他可能需要的，我只是猜测啊，他可能需要的更多的是能给他立马带来反馈的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我背了一个大牌出去，那我就是要一个那个。包包上就是要有一个巨大的 logo，
嗯，
我就是要得到这种反馈
啊，
嗯！嗯，我并不在乎你这个包好不好看，我也看不出来这个包跟那个包哪个好看。
嗯嗯，所以我的理解是说，审美不是一个一定具备或者一定要去追求的东西，
不是。
但是如果你想要的话，还是需要经过学习和 education 的。我
要的
理解，
要的，要的。
好的，期待火山老师在我们这儿就是开课，
加油！我会努力朝这个方向前进的。
嗯，因为我们到现在就是那个线上分享的东西，就是以课程这样形式知识分享的东西，都是我觉得还算是有用的知识，
是吧？
嗯，我其实挺想 curate 一些不必要的，就是，
嗯，
也不算无用吧，但不必要的知识。
嗯，无用，
对，
无用这个词挺好。
对，无用，
我觉得大家社会都应该有一些无用的东西，而不是每个东西都是带有这种目的性的或者功利性的。
嗯嗯嗯，好的，欢迎大家，就是你回来你留个什么方式可以关注你啊，就是留存一下你的粉丝，等你以后真的要做 do something 的时候，大家可以那个第一时间。
好的，
第一时间 get。
好，谢谢大家，
嗯，拜拜，
拜拜。聊了好久啊。Your children, your photos, your home. Here, take credit, take insurance, take a loan. Get a job, get a pension, get a haircut, get a suit. Playing the lottery, play football, play the field, score some toot. We'll show you dream, we'll show you soup, we'll buy you dreams, throw away your blue. We'll sell you crap, we'll charge you back. Wanna buy big guns, we'll front up cash. Your soul, your love, your dreams, your checkbook, your essence, your sweat, your screams, your security, your sobriety, your innocence, your society, yourself, your place, your distance, your space. Go back to bed, America. Your government is in control again. Here, watch this. Shut up. You are free to do as we tell you. You are free to do as we tell you. Matters. Here's Britney, here's cola, here's pizza, here's TV, here's some rock, and some roller. Watch commercials, more commercials, watch Jerry, not Oprah. Buy a better life, from the comfort of your sofa. Here's popcorn, here's magazines, here's milkshake, here's blue jeans, here's padded bars, here's armpit wax, here's football shirts, here's baseball caps, here's live talk shows, here's video games, here's cola light, here's tin bowling, here's filter tips, here's college minutes, here's all night long, here's plastic kids. We want your soul.
ahead, America. Your government is in control again. Here's American Gladiators. Watch this. Shut up. Go back to bed, America. Here is American Gladiators. Here is 56 channels of it. Watch these pituary retards bang their fucking skulls together and congratulate you on living in the land of freedom. Here you go, America. You are free to do as we tell you. You are free to do as we tell you.
Commercials.